我现在请你发言。非常感谢，感谢你刚才祝我生日快乐。我非常荣幸的向大家讲话，本着代表平民社会，我首先引证，我们所工作的一些国家，这些公民代表所说的话。我们呢，虽然要居家，这个不出门，但是我们不应该，这个放弃我们的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权利。那么我们要提高复原力，确实，在疫情上我们做了一些追踪，我们来要找到到底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我要以此为重点来讲话，同时我要谈一些，这个公民社会。最后呢，我还要，这个随着疫情的展开，有一份联合国的文件，它是如何的重要。首先，在各国回应这个方面，正如 Face 所讲的，那么有很多这个各国采取了各种紧急措施。那么我们统计呢，一共在109个国家有采取了152种措施，这个61种隐私方面的措施，58种关于言论自由方面的措施。那么这个各国政府，他们在疫情这个情况下，这个减少了让公众参与政策制定，也就是说给予政府呢更多的权利，不受监督，同时他们采取的这个采取的紧急措施是没有一个终止时间的，那么这是非常限制大家的自由的。而且呢，政府在公众场合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他们看到这个各界民众这个在他面前受苦受难，同时呢大笔罚款，比如说有一个国家罚款达到5000欧元，就是违反抗议措施，政府呢让所有的这个组织无法在线上发表意见，这些组织无法参与那个关于他们生活和工作的这个具体一些重大的决定。各国政府同时也利用这种没有磋商的空白，那么就是而且也没有议会的监督来做很多的事情。那么总体来讲，民间社会正在受到冲击，而且呢他们无法加入决策，而且呢那个在很多国家无法发出声音发表意见，这一点呢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因为现在呢疫情的状况在不断的变化，有些国家已经取消了限制措施，要求那些比如说商业活动得以继续，但是也有很多国家没有取消限制措施。所以我希望呢很多国家各政府呢应该找到一种疫情和保护我们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举例子说要这个以各种不同的语言这个与大家共享信息，同时要采取一些最新技术来进行追踪。那么这一点呢我待会儿晚些时候还要讲。那么另外呢如何采取这种措施促进对话，那么让各国政府能够听到公民的感觉感想和他们的关切。那么还有那一些在线 在这个比如说有一个国家有4万人在线上抗议，然后就被政府呢取消了线上的抗议。那么换个再举一个例子，人们找到一个抗议的渠道，但是呢，有一国家，不让。这个看只有出去，这个比如说去买东西，那么他们就利用这一点呢，到这个商业区去，然后戴着口罩呢提出抗议，那么别人都对他们鼓掌表示赞同，那么平民社会，应该呢，告上法庭，让这个法庭，国家的法庭给我们解释，这个公民自由的重要性。那么他们认为政府，这个政府和这个法庭，做出判断。就是是否符合这些行动，是否符合这个宪法的自由。那么，他们找到这个让人们找到这个自由，举例子说来确定，在这个集会这个问题上，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而且采取什么样的卫生措施，那么。所以呢，各国的法庭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关于这个，在2020年7月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是关于这个和平集会问题，通过这个互联网，社交媒体进行这个开集会，同时呢，利用这个在线的方式，那么这就给那些抗议者能够让他们结成团队，找到一种发出声音的方法。所以呢，我们最后从中能学到什么样东西？结论的说，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学到，应该有足够的标准，而且呢，与人间社会相公民社会相配合，自由结社，自由言论可以存在，同时也包括一些例外。
On privacy of individuals and have wide consultation.
我们应该进行磋商，以确保这些权利。最后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国际社会重要的作用，它继续得出一些教训，从每一个国家的情况吸取一些教训，以便改善国家一级的规范和标准，一边在健康和自由、基本自由之间呢，达成一种平衡。问题是很复杂的，民间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复原能力，其目的呢就是。